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我们这集录音里面呢，让我们继续来看奇迹课程正文第七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三节。第二节的标题啊，就是这一节最主要内容，讲天国之旅。我们从第一段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二句，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他说：“当弟兄看出自己有病时，自会感到不复完整而有所需求。”这边完整是英文的 whole 这个字哈 ，whole。那 whole 这个字呢，一般我们是翻成完整或者圆满啊。不过大概在一两百年前的英文里面呢，它其实也有健康的意思哈 ，wholesome 就是健康的意思。所以它这边 not whole 呢，我们把它翻成不圆满哈，其实也可以翻成是不健康啊。所以它是一个，这句其实有点双关呐。当然我们在身体生病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感到那种不圆满的感觉。那第三句，倘若你也如此看待他，把他视为与天国无缘的外人，那么天国本身对你们两人都会变得模糊不清。这句话讲的好像 很抽象，很有学问，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看眼前的这个病人，看他是一具生病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人都会自觉于天国的圆满之外，心灵的圆满之外。这个大概我以前在台大医院当医师的时候体会蛮多的，因为你眼睛里面见到都是病人啊，而且很多还是病得很重的人啊，那你看到就是一具一具有病的身体，那你如何去跳脱出来？你一定不能看他们那一具身体啊，否则呢，你看自己也会是一具身体，而且你也会开始恐惧有一天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也会生病呢？接下来是第二段，第二段他说，所谓疗愈不过是把圣灵分享给你的弟兄，一起修正你与他的知见而已。此前我们有谈到说，我们跟所有的弟兄啊的心灵在潜意识的层次其实是一体心灵，同一个心灵，因此我们学到了奇迹，就等于我们也替其他弟兄学到了奇迹。那他把圣灵分享给你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两人之内都看到那个圆满的灵性。好，这就是把灵性也分享给你的弟兄。那当然，因为你们是一体心灵，所以你自己也能够被分享到。他是这个意思。那第二段的后半呢，就开始有点抽象。好，不过没关系，我们跟大家仔细的来看。第八句，他说，心灵法则落于人间，它最大的特色是，纵然你遵循它的法则，你一定会遵循它的法则，但你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你的预期。好，那这边翻译上也有一点问题，我们慢慢的来看。他这里所说的心灵法则呢，其实就在下面的第三段，你有看到括号起来那个地方吗？就是说，你投射什么，就会相信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选择用小我的眼光来看，还是用圣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那第八句，它的翻译问题出在最后面的那半句，那这个问题会让你觉得这句读起来特别的抽象，不太清楚。它原本翻译，你所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你的预期，那请大家做个修改，把它改成你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好，它原本的表达是非常的斩钉截铁，而且很清楚，是完全相反的。好，那基本上奇迹课程不太会出现什么可能啊、大概这些字眼，因为它讲的东西是很绝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些字眼的话，基本上可以直接把它划掉。好，那它的这个翻译有点超乎我的预期。它就是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完全相反，它是指圣灵跟小我是两套完全相反的眼光，因此你用他的眼光，用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得到的结果也是完全相反的。那下面第九句我也把它翻译改过，那我改动的翻译呢，读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法则适应环境之后而不能不调整，故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 只因你很可能同时回应两种矛盾的声音。好，这样子应该你读起来就会蛮清楚的。好，也合乎奇迹课程的逻辑，那也合乎它的原文。接下来第三段我们继续看，他说原先在天国畅行无阻的法则，到天国之外会被调整成这个，就是你投射什么就会相信什么。那原本在天国畅行无阻的法则是什么呢？要请你看到这一段的第六句，上主及其儿女在生命的肯定性下，深知你推恩什么，你就成了什么。好，所以你看到这法则吗？你推恩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这个是在天国，也就是在实相里面。那实相里面只有爱，所以你只可能推恩，或者说去分享爱。那你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的时候，你就是爱。好，因为这个推恩不是推在外面，好，在天国没有外面，它都是一体的。那这个法则呢，也可以说是心灵的一个铁则。即使呢我们选择了分裂，跑到这个天国之外，但是这个法则依然适用，只是它有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第二段的最后面所说的那个调整，或者说适应之后，那就变成你投射什么，你就会相信什么。你不会成真的成为你投射的东西，因为投射依然是在幻象的境界，它不可能真的去跟动实相，你的实相仍然是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灵性。但是你能够，你的心灵有一种扭曲的能力，可以选择去相信小我，但是仅止于此，就是仅止于相信而已。这个就是你投射什么就会相信什么。所以当然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轮回的过程中把自己投射成千奇百怪的角色，不管是国王、是妓女、是乞丐、是有钱的商人，或者是穷迫潦倒的书生，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们心灵的能力。那在下面的第三句写得更清楚，你在 他人的身上投射了什么，就会相信他们就是这样，因而学到自己也是如此。这边是特别是就着定罪跟攻击而言，就是说我们去定罪外面的人，不管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去给他们栽赃这个罪，那事实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机会会自我责怪、自我定罪。所以其实很喜欢攻击别人的人，他的自我定罪通常也非常强，而且自尊心高，那自我价值低，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是几乎无一例外的，就是就我们在课堂上啊，在朋友圈中的观察。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四段，第四段第三句开始，他说一位好的翻译，即使不得已而改变原文的形式，却不会跟动它的内容。事实上他之所以改变了形式，纯是为了保存原文的内涵。对于还不了解上主天律之人，圣灵就是他的伟大译者。上主天律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个，就是说你推恩出去的你会得到更多，你就会成为那一个。那圣灵是他的伟大译者，因为上主没有嘴巴，他没有办法进到，他也不管幻象，所以他不会进来告诉你他的天律是什么。那圣灵呢，他正是沟通实相跟幻象之间的桥梁，所以他是上主的一个算经纪人吧，到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替我们翻译上主的心灵那个运作的法则，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在运作的法则。这会接到下面第五段，圣灵翻译的目的正好相反，不论从什么角度或以什么语言，他的翻译纯粹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意义。所以你说圣灵这个传奇迹课程一定是讲英文吗？不一定了，好，圣灵可以讲很多种语文，好，那他可以适应你的需求，好，那他可以用，不一定用文字啊，可能用意念，好，来传递他的讯息给你，好，都有可能。那圣灵就是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方式，或者说翻译呢，让我们来接通上主的意思。好，那他下面所说的那些差异无关紧要，意思说在形式上的差异，就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语文，或者说不是用语文来传递同样的内容，这些差异，形式上的差异是不重要的，而意义才是关键的所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六段的中间第四句，他说呢，圣灵教人回忆，也教人遗忘，而遗忘的目的是要帮你把前后的记忆连贯起来。好，那我们在奇异课里面常看到一句话，叫做重新的忆起你的真相或者你的实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所谓回忆呢，不是去记得我们儿时的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个上辈子的事情，而是去忆起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灵性。那所以你看，他说把前后的记忆连贯起来，因为我们自从选择与上主分裂之后呢，我们就忘失了这些记忆。那我们把我们原本是灵性的记忆呢，给遗忘在潜意识的深处。那圣灵正是呢，要透过奇迹课程，透过各式各样的教具，来教导我们重新的回忆起那一部分的记忆。那你要懂得遗忘，才能够忆起东西，才能够前后一贯的忆起。因为他所谓遗忘，就是遗忘小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放下小我，让小我占据了你的心灵，就像你不把一杯子的脏水倒掉的时候，你就无法把那杯子洗干净，然后再装满你想要喝的干净的那一杯水，一样的意思。因此我们的心灵呢，我们是先学习遗忘，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而且损之又损，不断的把小我的这个思维给遗忘，给清洗，给放下，然后逐步的呢，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忆起我们的生命实相。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到第七段，第七段的第三句啊，他说天国不可能令人迷惘，因为那里只存在一种意义。那我们把这个整段一直读到下面，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他所说的意义呢，其实指的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下面我们继续把它给读完，他说这个意义来自上主，而其实他就是上主，因为他也是你，故你不只享有他，还会像造物主，也就是上主一般，将他推恩分享出去。他不需要翻译，因为他清晰无比，但他仍需要你推恩，只因意义本身，也就是爱本身，意味着推恩。这种交流最为直接，也最为统一，而且是彻底的自由。跟他相抵触之物，必定不得其门而入，这才是真正的天国。他既属于上主，因而也消失上主，那是他的真相，凛然不可侵犯。那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天国的真相。第一段呢，他说圣灵所教的课程只有一种，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以及任何的环境。这边很明显，它就是指宽恕这个法门，这也是贯穿奇迹课程整本书的这个法门。所以现在呢，看看各位正在听我们录音的武林盟主，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学过一招半式，这一招呢就可以吃遍天下无敌手，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都能够解决。是至今为止，当然我不常读武侠小说的，但是至今为止我所能知道的就只有宽恕这个法门。就是说你生命不管碰到任何的问题，是任何的疾病，身体的不舒服，或者说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说甚至是金钱的问题，金钱的匮乏，物质的缺乏，所有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课题，当你宽恕学得好，学得通的时候，会发现说没有一个问题是宽恕无法化解的。但讲起来是不值三文钱啦，但是其实仔细想起来是很惊人的。所以你在学奇异课程，虽然看它这么厚厚的一本书，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法门，把它学到精，学到通。接下面的第三句，上主或者说圣灵，一边教你上主之国的德能，一边教你明白这些德能非你莫属。这个德能其实它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很浅显的字，叫 power。 power 其实就是力量的意思。那奇异课程一般呢，它是选择都翻成力量，或者要不然就是大能。那这边不晓得为什么刻意把它翻成德能，但你晓得它英文是哪一个字， 你就会明白他的意思。那至于因为你是跟上主一体的，所以他的大能当然也是属于你，你的心灵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下面第六句说，你的警醒无法使你获此力量，但你必须警醒才能随时发挥它所有的功用。那这一句可能大家会觉得看起来有点怪怪，什么叫做你的警醒无法使你获此力量？其实它的解释是在第十句，这个德能，也就是这个力量，不是你自己打造的出来的，而连我也无此能耐，它是为了分享之故而创造的。意思就是说，你心灵的力量是上主赋予你的，而不是你自己可以去创造出来的。而你的警醒只是使你重新的忆起这个力量，而不是使你去得到或者说获得这个力量。好，那这样呢，这个第六句的后半，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明白。好，你必须警醒，才能随时发挥这个力量的所有功用。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透过小我去破坏这个力量，那我们可以选择不相信它，选择遗忘它。那当然，宽恕就是使我们重新的去忆起心灵的力量有多大。接着下面第二段第四句，身为上主意义的你，一旦离开这一意义，怎么可能认出自己的真相？好，一样，这个意义接着上一节讲无条件的爱，而离开无条件的爱，我们也就失落了真正的自我，我们就认不清自己的生命真相。接着他说，你一旦把自己的存在与这个意义，也就是无条件的爱，视为两回事，那你不可能不感到生命的虚幻不实，因为我们就堕入了幻象。那你一直看到这个幻象是无常的，是变化不定的，不管是这个物质还是这个心灵都是变幻不定的，那你一定会有一种虚幻幻灭的感觉。所以第六句说，这就是小我疯狂失常之处，他想教你承认你不是你，也就是说你并非你的灵性，你并非无条件的爱。好，这个是小我。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三段，第三段的第四句，他说，他们若无法在任何一位弟兄身上认出这完美的平等性，竞争之念便会潜入他们的心中。好，这个完美的平等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出它的话，就会掉入《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我人众生受者，也就是我们去区分说我跟别人跟众生跟受者是有所不同的，是不平等的。好，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我你他的分别心。好，那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我，一个一个的个体，一个一个的自我所组成的时候，那就彼此争地盘喽，就是竞争之念就潜入了我们的心灵。好，那说不要低估警醒的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与竞争的心态相抗衡。也就是说，这种小我的竞争心态是它很根本的一个特质啦。那这种竞争其实常常是一种隐藏性的啦，好，它不见得是很直接的攻击跟冲突，但是常常是一种隐藏性的。譬如说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杀价啦，或者跟你的小孩，就是说把你的意见加在他上面，说你要买这件衣服比较好看的时候啊，其实这种竞争的心态就常常隐隐然的出现了。接着下面的第四段呢，他说，若想活在天国之内，只需把全部心力都置于天国上。这边心力，我是建议大家翻成注意力呢，会比较贴合原文，因为它的原文是 attention。那下面这句呢，也请大家稍稍修改，只要你仍相信自己可能注意得了非真之物，冲突变成了你的一个选项。因为这边呢，它那个掌控，其他原文是 attend， 那这个 attend 呢，就是第一句的那个注意力 attention 的动词，所以他们可以算是同一个字。那既然它都要用同一个字的，我们就把它翻成同一个字吧。所以我们上下呢，都把它翻成注意力或者是注意。好，所以注意也就是说把你的焦点放在非真之物，也就是幻象嘛。那么冲突，这个矛盾其实它原文是冲突的意思，冲突就会成了你的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小我就会成为你的选项之一。 但第四句他说纵然他看起来煞有其事，也就是说纵然小我看起来是煞有其事，但看起来跟实相毕竟是不同的。好，那第四句你如果要把它理解的翻译的比较直接简单一点，你可以把后半句翻成看起来跟实际上毕竟是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小我并不真的是一个选项，因为它毕竟是幻象嘛。好，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第五段的中间，我们跟大家来问一个问题，让我们在实体课上来跟大家继续讨论。那第三句说圣灵的答复只会化解疑问，而让你看出质疑真相是多么荒谬的事。他这边用荒谬这个词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我们去质疑实相，质疑上主，甚至质疑奇迹课程所写的东西的时候，耶稣形容说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那这个荒谬到底是荒谬在哪里？为什么他用荒谬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做讨论，耐人寻味。